今天我们感谢你，借着诗歌，你帮助我们来注目在你的身上。主啊，我们也求主你安静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重新得力。你也说过，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主啊，是的，让我们的心能够归回你，让我们能够安息在你的怀里。在你的怀中，让我们能够重新的得到力量。我们也求天父你赐下医治给我们。主啊，在我们当中有破碎心灵的，在我们当中有身体软弱的，我们都求天父你来医治我们，带领我们。也求你来恩待我们以下的时间，特别我们要聆听主你的话。求你使用李台英老师，主啊，借着他能够帮助我们，能够知道主你的心意，并且也能够行在其中。我们感谢你，我们仰望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门。
我们感谢主，有李台英老师在我们当中，好，让我们来欢迎他，而且把时间给他。
谢谢。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来思考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是在加拉太书第五章，所以如果您有圣经的话您可以看，如果没有圣经的话那就请您看投影片。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好，接下去我想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第十三节，对不起，你这个遥控器不 work。 好，十三节到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请。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那我们一起来读十八节到第二十四节，请。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在这里呢，当我们在思考神的话的时候，我想我们不是只停在这里。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成全了基督的律法。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因为个人必担自己的担子。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因为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我想在我们要聆听神的话语之前，我想邀请大家，我们借着这首诗歌再次来默想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救恩的根基和磐石，没有耶稣基督，你今天坐在台下是没有意义的，完全意义都没有。所以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盼望你能够思考一下这首诗歌的意义。第一节我们一起来唱，第二节请弟兄来唱，副歌姐妹来唱，第三节请姐妹来唱，副歌弟兄来唱，第四节我们在一起唱。当我们唱的时候，我想邀请你思考，就是单单向主呼求，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是我们救恩的坚固磐石，也只有耶稣基督是你今天坐在这里的坚固磐石。
我心说万别无根基，只有救主流血公义，主旨意外空虚无比，只靠耶稣救主生命。你在基督坚固磐石，去根基全是沙土，其余根基全是沙土。
弟兄请。姐妹，
你在基督坚固磐石，其余根基全是沙土，其余根基全是沙土。
姐妹来，
救主宝血立下恩约，赠我免为洪流吞灭，虽然朋友尽我靠救主的水心房。
弟兄，我们一起起立来唱。
末日听见号筒声起，我同众生在基督里，穿上洁白洁白衣袍，圣洁无同受荣耀。你在基督坚固磐石，其余根基全是沙土，其余根基全是沙土。
你在基督，
你在基督坚固磐石，其余根基全是沙土，其余根基全是沙土。
你在基督坚固磐石，
你在基督坚固磐石，其余根基全是沙土，其余根基全是沙土。
当事情继续谈的时候，我邀请每一个人，每一个人，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不管你受洗了没有，我邀请你，我们同声开口来向神呼求，求这位我们救恩的坚固磐石，今天此时此刻就差遣他的圣灵来充满我们每一个人，给我们受教的耳朵，给我们受教的心，让我们听见的不是任何一个人在地上的人所说的话，而是我们所讲的人跟所听的人都同蒙一个圣灵的感动。所以求主让我们来听他，这个是需要你向神呼求的，因为任何一个站讲台的人包括我在内没有这个本领对你说话，任何一个站讲台的人他的学位再高，他的本领再强，他的口才再好，他给你讲的如果没有圣灵感动你，那全部都是鸣的锣响的靶。所以我们需要耶稣基督差遣他真理的宝惠师来对我们说话，不是对你旁边的人说话，是对你说话，不是对讲的人来说话，而对 对你来说话。所以让我们每一个人同声开口，就这样向神呼求，呼求神自己亲自对我们说话。爱我们的主，爱我们的父，是以色列的圣者，是昔在永在的全能主。主啊，你今在，你现在就在我们这个地方。主啊，你的宝座设立在你的教会里面，你是创造万有的大主宰，你是按你形象造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父，你是从亘古到永远是做我们坚固磐石的神。我们来到你施恩宝座前，我们向你呼求，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亏欠了你。按照你圣经上所讲的话，按照你自己圣洁公义的标准，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们不但没有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你，主啊，我们的心是诡诈的，我们的口说我们爱你，我们的心却远离你。主啊，我们真的只有在尘土和芦荟中懊悔。我们向你呼求，求你再一次在基督耶稣里掩面不看我们的罪恶。我们得罪了你，求父神你赦免我们，在基督里赦免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求你赦免我们。我们没有爱人如己，我们愚昧，我们处理事情不能够把人挽回到你施恩宝座前，是我们的有限，是我们的不足，是我们亏欠了你，是我们没有支取你天上来的恩典，是我们自己做得不够好，是我们自己没有好榜样。神啊，求你在基督里赦免我们。我们得罪了你，我们伤害了人，我们让得罪你的后果落在自己和我们所爱的家人、所爱的教会的弟兄姐妹身上。我们有祸了，我们是嘴唇不洁之人，求你赦免我们，求你赦免我们。我们今天来到你施恩宝座前，我们不是靠自己，我们是靠你圣善的灵在我们心中做工，我们是靠你耶稣基督的宝血赦免了我们，洁净了我们。我们是靠着神你自己的应许，说我们向你认我们的罪，你是信实的，你是公义的，你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主啊，我们就靠着你宝贵的应许，我们向你认我们的罪。我们知道我们若向你认我们的罪，你已经赦免我们的罪，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你洗净了我们一切的不义。你让我们今天可以在你施恩宝座前求主，你既然发动这个善功，你开始这个恩典，主啊，我们就求你现今就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你来做主掌王权，求你来恩膏我们，求你使我们所有的偏见，所有对人的、对你的偏见，都被主你自己除去。我们没有办法救自己，求你救我们。神啊，我们向你呼求，求你对我们说话。如果你不对我们说话，我们听到只是人的声音，我们只是打发了一个主日、一个清晨。主啊，我们向你呼求，因为你的话语是大有能力的，你可以改变我们。主啊，人不能改变另外一个人，人讲的再怎么样，没有办法改变另外一个人。我就恳求恩主，你的宝血厚厚遮盖你的使女，让她在你的眼中是被你洁净，是圣洁的，是无瑕疵的。求你的灵完全来充满她，让她整个人在你面前完全顺服你自己，以至于他所传讲的不是他自己的意思，是主你自己的话语。求你自己恩膏我们在座每一个属神的百姓、属神的儿女，让他们的耳朵是主啊你自己所赐下来的，是凡有神赐的耳朵都可以听，都可以听见主你自己对我们说话。 主啊，好让我们不会说这个讲员是在指桑骂槐，好让我们说这个讲员不是借着讲台在骂我们，好让我们可以说主啊，是你自己实实在在借着你的仆人在对我们说话。主啊，孩子们到你的面前向你求这个恩典，求你自己真理的灵使我们在基督里合一，让我们是你的百姓，是一，是你耶和华圣洁的百姓，能够听见你耶和华对我们说话，以至于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能够回转归向你，我们能够被你使用，我们就成为耶和华大能的军队。主啊，求你圣灵来吹，主啊，使我们这些枯骨，使我们这些骸骨可以醒过来。主啊，求你使我们复苏过来，求你真理的灵使我们醒过来，使我们活过来。主啊，求你生命的气息吹在我们每个人心中，我们愿意听神你的话语，我们愿意遵行你的话语，因为你已经释放了我们，使我们得自由。恳求恩主今天就把这上好的福分赏赐给我们，使我们真得着耶稣基督那坚固的磐石，我们一生一世永远跟随你，就不动摇。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我今天想跟大家思考一个题目，那个题目就是得自由的基督徒，就是我们刚刚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里面所读的。当你在读这个的时候呢，我盼望你能够明白，在第五章第一节，第五章第一节这边讲说耶稣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可是你要知道自由是什么，如果你不明白自由是什么的话，也许你会觉得说哎，我已经很自由了。是，你是很自由。你要知道自由的种类，自由的种类有两种。第一种就是我们拿我们的自由，我们去行使我们的自由，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现在年轻人很喜欢讲什么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对不对？我有的是自由嘛，我喜欢这样就这样，我现在要这个东西你不给我，我不爽我就摔门。那我们大人也差不多，我今天想要得到我想要得到的，如果你没有按照我的意思，我也不高兴，我就给你摆一张臭臭脸，我可以随便写信，我可以说我要说的话。这个自由是出于我们里面，我们里面有一个肉体的欲望，就是现今主义，我今天所看见的，我认为对的，我认为好的，我要的我就拿来用。这个自由，那当然我们就知道是什么，眼目的情欲所生出来的自由，肉体的情欲所生出来的自由，是今生骄傲所生出来的自由。所以你可以有各式各样的自由，你可以说你想说的，你可以做你想做的。可是还有另外一种自由，在加拉太书里面第五章讲的那个自由是什么样的自由呢？是从圣灵的欲望而来的自由。这两种自由是很不一样的，也就是说一个是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另外一种自由呢不是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是你要顺着圣灵。这两个自由根据加拉太书第五章，情欲和圣灵相争，在原文里面应该是说肉体的欲望就翻成情欲，跟圣灵的欲望，两个是什么呢？这两个是敌对的，这两个是相争的，这两个不能够相合的。不可能说你里面有圣灵，你顺着圣灵而行，你行出来的竟然是违背圣经上的话语，这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一个有圣灵的人，他在行使这样的自由的时候，这样的自由是在基督里面的自由，是只有神赐下来的才能够行使这样自由。一个没有圣灵的人，或者说一个没有重生得救的人，当然你也可以说有啦，我某年某月某日受洗啦。本来这一篇讲到是上个礼拜要讲的，那准备为那些受洗的人还有全部的会众讲的，那因为上个礼拜时间很短促，所以张牧师说那就这个礼拜，我说成，然后呢我又把 message 稍微改了一下。你不要以为说我们受洗了我们就真的可以顺服圣灵活出圣灵，不是的。这里面如果是你自己跑来说基督教很好，我来教会的时候那么多弟兄姐妹关怀我，你们基督教的品德比外面的人高尚，我觉得挺喜欢的，你们很有爱心，所以呢我就加入， 那对不起，你会失望的。为什么呢？当你因为这样好加入的时候，你信了耶稣了，这就是所谓的你加入，你受洗，你信耶稣，然而你并不明白真正释放你的，使你得自由的，不是我们这些你看为很好的人，我们不能给你自由，只有基督能给你，我们不能赦免你的罪，只有基督能。但是呢，很多人信耶稣不是把自己跟耶稣做连结，很多人信耶稣是因为赵老师很好，就哪一天如果发现赵老师不好呢，是不是要离开教会？很多人信耶稣是因为郑弟兄很好，如果哪一天发现郑弟兄不好了，是不是我就跌倒了，我就不来教会呢？这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个有圣灵的人，他肯定可以活出神要他活的，想神要他想的。一个没有圣灵的人，或者说一个没有重生得救人，是不可能的。我们这颗心，我们里面这个人，里面这个人是你看不见的，他是表现在外面，但里面这个人，我们里面这个人是有思想的，会做计划的，会判断的，会分辨的。因此这个流露出来被我们大家看见的，就是所谓的心智的部分，对事情看法认知的部分。我们这里面的人有什么呢？有情感，还有欲望，然后我们也会做一些反应，我们有些感受，有些 feelings emotions， 有一些 imagination， 有一些想象从我们心里面出来。这个出来的就是我们所讲的情感情绪。但是我们里面还有什么？我们里面还有，我们会做选择，我们会做决定，我们会做打算。你说自由，自由的意志力就是运用到选择，运用到你决定这样做，这样的一个意志力，这样的一个自由，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如果你没有重生得救，你没有耶稣赦免你，那么你就会发现你里面对事情的看法，你的良心标准是你自己来决定。我这样做有什么不对？我就喜欢骂赵老师嘛，有什么不对？我看不惯赵老师，我就想骂他嘛，有什么不好？有什么不对？这是外邦人，外邦人的思想理性的部分没有神的真理做基础，他不能够用神的话语来看事情。因此这个思想认知会带动，会启动，会激动他的情绪，他的情感。我就是看赵老师不顺眼，因为赵老师感恩节的时候没请我去吃 turkey 火鸡，我因为觉得赵老师，我认为赵老师感恩节应该请我，我认为我配得他对我很好，他竟然没有对我很好，所以我情绪上不开心，我不高兴。因此我就做一个决定，这个礼拜天赵老师说 good morning 李老师，我就哼，我就做了一个选择，哼，我不理他。我不但不理他，我要写 email 告诉张牧师说，你们教会那个赵老师对我很没有爱心，写信给郑弟兄说你们那个赵老师不爱我。然后呢，我写了这个信出去之后，我还觉得我挺对的，这有什么不对嘛？他本来就是不好嘛，他不好我就应该告知全世界的人，让全世界跟我一样把他骂死，然后我良心觉得很平安。一个没有圣灵的人，当他在行使自由的时候，他的自由是这么行使的，我认为的就是对的，我对的情绪，我认为那件事情所生发出来的情绪也是对的，正确的，正当的。因此我根据我的情绪来反应的时候，我也是正确的，正当的，对的人，所以我良心很平安。那你有没有发现两个基督徒吵架，两边都良心很平安呢？对不对？那就表示说其中有一方或双方都没有神的真理，都是自己的情绪在作祟，都是自己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做了一个决定打算。因此两个人都觉得什么很平安，所以当他在行使这个自由的时候，他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对。可是你要知道，这样行使自由的后果是会伤害到自己，会伤害到别人。而这样子行使自由的状况下，也只有在没有耶稣基督之下你才会行使的。如果你有耶稣基督的话，那就不一样了，你对事情的看法肯定就是圣经的标准为标准。那在座很多已经受洗的基督徒 或还没有受洗的基督徒，我深信我们都是思想上以神的话做标准。那问题就来了，我们情感可不那么愿意喜欢神的话，我们的情绪并不喜欢，因为我们的欲望里面还是在旧有的罪当中，觉得我想做我想做的事。如果真要照真格的真照圣经上每一句话做的话，那我得吃亏的，我得付代价的，或者说我得自我节制。你想看发脾气发出来很爽，还是不发脾气很爽？发脾气出来很开心很快乐，还是不发脾气？我跟你说，水龙头是把水放哗啦哗啦放出来很容易，还是把它关起来很容易？想一想，如果今天你的水龙头啊，那个水龙头失控的话，你是要让水一直流一直流比较容易，还是去堵住它比较容易？堵住 control self control 从圣灵来的，哪一个比较容易？你就会发现，当我们里面没有耶稣基督的时候，你的自由肯定是肉体的欲望所生出来的。当里面有耶稣基督的时候，你的自由肯定就是顺着圣灵行出来的。这就是当神在耶稣基督里释放了我们的时候，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讲，所以要站立的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你要站立的稳，也就是说每一个人生处境都是神叫你去操练，他已经为你做成了救恩，神叫你操练把他活出来的机会，每一个处境。所以每一个处境就是神用来显明谁是真正属于他的。因为教会里面有麦子也有败子，败子跟麦子同样会引这句话说，不是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够进神的国。所以呢，那些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进神的国。如果我是不合圣经的人，我跟一个敬虔人冲突，比方说我是一个属肉体的人，我跟赵老师冲突了，我就会引这句话说，赵老师你不要以为你称呼主啊主啊你就能够进神的国。败子也能够引用圣经，连魔鬼撒旦都知道神的话，都引用神的话，不是吗？但是这样的引用对他自己的生命没有功效。所以你这两种自由你可以选择，可是你要知道自由的后果，自由的后果一个是什么呢？情欲的行为，这个后果就出现了。你顺着你的情欲，顺着你的肉体出来，一定有他出来的事情，这个事情你做出来，有被你从心里面，你心里面你做的每一件事情，圣经上说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肯定是从你心里面出来。你不能说没有啦，是基因 我道德很高尚，不是的。你不能说是国家教育，是我原生家庭，所以我今天变成喜欢埋怨人，喜欢骂赵老师的人。 No， 那是你的罪性，那是从你心里面出来的。你心里面在耶稣基督里没有释放出来，没有拯救你的时候，你就是在老亚当里，那个罪性捆绑了你，使你不得自由。而且后天环境的影响雕塑就加深了那个罪性出来的罪行的模式跟习惯，它会加深。所以这个罪性是必须要由耶稣基督来赦免来破除的。如果我们说我们信耶稣了，信耶稣的人当然就不会是情欲的行为，肯定就是什么圣灵的果子。那你就说真的吗？你李老师真的有圣灵的果子吗？有啦，只是很小啦。为什么？因为神还没有接我回天家，还有时间，还得磨呢，对吧？但至少当别人来跟我说，李老师你这件事情处理不当，你没有智慧的时候，我不会自我答辩。我如果所做的合圣经，我就笑一笑，我也不会恨你。如果我所做不合圣经，你说我没有智慧，那我就去反省我到底哪里做错了。就是这样，因为做错是我跟神的事情，神借着你来提醒我，所以这个圣灵果子就慢慢被熬被熬被熬。情欲，情欲是什么？情欲就是我们里面根据加拉太书第五章讲说，情欲的事情其实是显而易见的，第十九节很明显的是你很容易看见的，你心里面呢人家还看不出来，但你在外面这种行为肯定就会被人家看见。情欲的行为是很容易的，第一个就是什么？奸淫、污秽、邪荡。奸淫就是性道德上更加通奸有淫乱， 要不然呢就是跟有妇之夫，有夫之妇，要不然就是跟还没有结婚的单身。当你在跟别人除了你的配偶之外发生性关系，这方面这都是神所说的，在性上你犯的罪得罪神，污秽不干净，你的行为是不干净的，道德上不干净，邪荡就是对那些合宜的事情、正确的事情、好的事情，你是公开的，而且是毫无羞耻的去藐视。当人们想要走金钱道路的时候，会有一群人说哈，就是这样。当我们说你没有资格朝人家发脾气的时候，你说哈，这样子就叫做邪荡。对所有正确的合宜的事情，你公然的毫没有羞耻的在藐视它，这个就是邪荡。这个是第一个主群，这是我们自己跟神之间我们出的问题。所以呢，肉体的欲望出来的就是肉体的行为，情欲的行为。第二组就是讲到什么拜偶像、邪术，这个是跟宗教有关的，是你把神变为一个看得见的。行邪术那就是算命也好，想知道未来的人你小心，你会有这个 temptation， 我想知道明天怎么样，我只想知道明年怎么样。所以呢我们现在基督教徒已经很属灵的去拜偶像行邪术，自己还不知道。当你去，如果你知道说哦，那个李老师有什么什么说预言的恩赐，你就会他的特会你就会去参加，因为你想要知道他特会中他对你说了什么。那他说的都是圣经上的话，你都平常白纸黑字写在圣经里你不听，偏偏要有一个所谓被公认为先知预言的人，然后你听了你就吓得要死。这就是我们另外一种形式在行邪术。第三种族群呢，讲到什么，讲到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然后下面还有有古卷做什么凶杀，这个是跟人有关的。这个族群讲到什么，讲到我们这个人跟别人，当别人不合我们的意，当别人的想法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当别人的做法跟我们的做法不一样，当别人的反正我就是看他不顺眼的时候，他抵挡我的时候，我要的他没给我的时候，我们容易生气。所以呢，你对小孩你容易生气，你要小孩练钢琴，小孩偏偏不练钢琴，你会发脾气。同工开会，我说要东，我说我们要往东边宣教，赵老师说我们往西边，我就要对赵老师生气。反正就是阻挡了我的意思的我都要生气。这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跟人的关系大概就是从生气的幅度，它是一个光谱，是一个 spectrum， 它是从这里到这里都叫生气，从小小的滴滴嘟嘟埋怨，到摆一张臭臭脸给别人看，到公然跟他讲说，哎，赵老师我不喜欢你，我讨厌你，到不单如此我还朝他发脾气，到最后我从心里面老怎么看他就是不顺眼，他是往东我就要往西，他是往西我就要往东。我曾经在神学院待过，因为刚去不小心得罪了一个元老，因为他讲一些什么，我说那可是这边是这样子的啊，我才讲这么一句话，他记恨我，记恨到什么呢，我还不知道。后来是他们那一边呢，有一天有一个人看不过去跟我讲，我就觉得每次开院务会啊，我是所长，我们神学就五大头要开会的，决定全院的事情，我每次讲东他就要讲西，那我讲西他就要讲东，也就是说他不是真的因为好或不好他来决定哦。有时候就算我认为他认为这个是好，大家都认为是好，只要我先讲出来他就说 no。 哎呀，开会开到最后开的是很 frustrated， 很挫败感。然后有一天一个老师就跟我讲，他说李老师我想想也真是难为你，要你大老远从美国来我们台湾开始圣经辅导本来就很辛苦，然后呢到最后你讲东人家就讲西，你讲西人家就讲东，也真难为你。我说谁呀、啊？谁我讲东他讲西呀、啊？谁他讲西我讲东啊？我说没有啊，我没有跟谁是这样子吧。他说哎呀， 昨天他就讲了那件事，我才恍然大悟，哇呀呀，妈妈咪呀，这个一学期下来才知道什么，才知道不是神学院的人所有人都很爱主，才知道我们这些贵为人师的其实也不怎么样。你就会发现心里面就对对方存着什么，这叫敌意，敌意就想办法要报复，然后就想尽办法，要不然你就私下的怨恨他，然后做一些手脚让他不知道，要不然呢就公然怎么样，公然酿成什么，酿成不是只有我跟他，我讨厌赵老师我要把他干掉，不是只有这样，我还得集结一群人把赵老师跟他的妻子，那如果你还有同工的话就是你的那一群人，反正你们叫什么佳音团契是吗，反正跟佳音团契有关的我都要把他搞倒，这个叫做结党，这个叫做纷争。我们从生气不能够饶恕，自以为是，觉得自己比别人强，到什么，到怨恨对方没有照我们想要做，最后对他什么苦读，这个苦读那就惨了，苦读怨恨已经是把一些我们的情绪啊，把我们的怒气内在化化在里面了，哇，苦读更什么，更是怨恨的升高等级，然后呢就产生敌意，心中想报复，最后就结党纷争。这个人际关系里面，那这个叫做肉体的行为，因为你在行使你肉体欲望的自由，所以你就会出来这个结果，你会有行使这些事情，而这些事情的结果一定会伤害到自己，会伤害到别人，甚至伤害到你自己的家人。你知道自家人丈夫跟妻子也会这样子的，心中有苦毒长久下来呢就惨了，跟孩子也会这样，心中有苦毒长期下来就这样，婆媳之间也是，心中有苦毒长期下来就是这样，长期呢婆婆老看媳妇怎么说怎么做都不对，她再怎么说怎么做很辛苦。我在北京辅导一个传道人的妻子，那个传道人的妻子，这个传道人这个牧师，他的父母亲，他的母亲是传道人，这个妻子就讲说我不想跟我婆婆住，那婆婆说我一定要跟儿子住，所以他们就讲就是说到底儿女要这个夫妻要长大以后联合一体要不要离开，然后就请我去讲这个问题，然后我讲完之后呢我就开放这个问题，那你就会发现老一派的人通通都说我们要跟儿子住，然后新一派就是比较年轻人就说我们不想跟老人家住，我就说奇怪怎么会这样呢，我说老人家如果您很好的话我抢着要您都来不及了，对不对，抢着要你嘛多好，一回家爸爸妈妈或公公婆婆都在家，有时候我累得要死他都把晚餐先煮好了，哇那真的是恩典福分啊，能够不烧饭就有一顿饭是多好啊，对不对，然后呢如果我还要请外面的人来看我孩子，现在有爸爸妈妈有公公婆婆来看多好啊，对不对，而且他们还是自家人呢，哎呀婆婆啊谢谢你啊，这好的要命啊，好的你怎么会不想跟他住呢，那如果有一个好媳妇，哇那你到哪媳妇都带着你去多好啊，对不对，那问题是什么，问题是这两个人就是水火不相容，为什么，因为总有一方，你知道自家人相处很不容易啊，我跟你相处还比较容易，你反正这几天招待我对我容忍几天，对不对，早上给他吃早餐他既然不要吃早餐，那你要白白预备早餐，结果人家不领情还好只住几天，要是我老公要是我老婆要是我孩子我早就骂出来了，对不对，客人嘛客气一点，教会里面也客气一点，自家人呢就不客气了，自家人那种原形毕露通通都出来了，我们的人际关系里面从肉体的欲望里面生出来的会更加结怨，自家人有亲戚关系亲密关系很容易结怨，因为就像嘴巴跟舌头有时候不小心就会咬到，不小心咬到就咬到呗，就去疗伤嘛，但是有些人不愿意疗伤，有些人不愿意到基督面前让基督来疗伤，他用世界那一套，世界用 OK 绷一贴，立可贴，贴创可贴还是立可贴，创可贴，中国大陆叫创可贴，台湾叫 OK 绷一贴就好了，可是里面发烂了，他没有真正解决根源问题，他发烂了，里面有苦毒了，苦毒就产生怨恨，怨恨就产生什么敌意， 敌就想要报复，报复就升高等级，就开始什么结党纷争。这个是跟人有关的。接下去呢，就是我们自己醉酒荒宴。醉酒荒宴，我们基督徒看起来好像不会，但是我们有另外一种形式的醉酒荒宴。基督徒来教会重点是什么呀？是爱宴呢，还是团契？你说，哎，等一下，团契里面不就有爱宴吗？不，团契这个字是指我们跟神的儿子相交 fellowship， 因此我们跟你也有相交团契 fellowship， 我们是在基督的受苦上有份 fellowship， 因此我们在他复活上有份 fellowship， 所以我们跟你相交是有份，跟你一起参与基督的生，参与基督的死，这个叫 fellowship， 这是圣经上的定义，不是来吃吃喝喝的。有些人呢到教会来就是专门来吃吃喝喝的，可以，但只在一种状况下，就是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都是有权利 entitled 到教会享受别人给我们的爱心。所以每一次你们爱宴的时候，你们每一天中午礼拜天不是都是新来的朋友怎么样 free 免费吗？对不对？等你信耶稣了还能免吗？信耶稣不但不免，而且你还掏腰包出来，对不对？掏腰包让所有的人可以享受你的爱心。对我们来讲，这个是肉体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肉体的欲望生出外面这一些行为来。这是如果你行使你肉体欲望的自由，你就会出现这样子的行为。但是如果你顺服圣灵的话，你出来的是什么？这时候你出来的第一个果子是仁爱，第二个果子是喜乐，第三个果子是和平。昨天晚上啊，我特别又再重新复习一下这一篇讲章的时候，我特别又把这些希腊文的定义再找出来。仁爱 love， 爱是什么呢？这里讲说是 sacrificial unmarried deeds to help a needy person。 这个爱从神的角度来讲，它是自我牺牲的，是我们不配得到的，但是呢却是我们是有需要的，我们去帮助别人。所以你对别人帮助，你有爱心，这个从圣灵来的爱是什么呢？是牺牲的，是奉献的，是一个有需要的人，他根本不配得。你凭什么呀？你那么辛苦，赵老师那么辛苦，那我李老师呢一点都不辛苦，但是我现在有需要，赵老师也是辛辛苦苦才有今天，那凭什么他就一定要请我吃饭？凭什么他就要奉献100块给我？凭什么？因为他有爱心，他在帮助一个不配，我是没有资格的，我根本跟他非亲非故，他为什么要帮助我？这就是爱。第二个喜乐，喜乐是什么？喜乐是一种内在的，不是因为外在的处境而有的那种开心，那种高兴，那种快乐。所以喜乐 joy 跟 happiness 很不一样。 happiness 是外在的处境，外在的状况，今天我拿到绿卡，今天我拿到美国公民，今天有人送我一辆福特跑车好了，因为我搞不清楚车子的牌子最高档是什么，听说福特车子不错，这是淑珍的丈夫告诉我的。我坐他车去，坐他车回来，他在汽车厂工作，他说你要买车的话，你可以找我们教会的人，可以打折的。我说哦，可以省2-3千块，我说好啊。不是因为这些，不是因为人家给我钱，给我车子，给我洋房，给我，也不是我娶了，我嫁了，我心目中的白马王子或白雪公主，都不是。它是一种内在的，内在的，因为神在里面，它一种知足，一种满足。不管外在环境再怎么样恶劣，也许我的丈夫死掉了，也许我的孩子死了，被神接走了，也许我跟丈夫吵架了，也许我跟我所爱的好朋友吵架了，也许我们俩看法不一样了，也许这个巴拿巴跟保罗最后得各自带一些人离开，各自去服侍了，但是我心里面还是可以用因耶和华的救恩而喜乐，这是很不一样的。第三个所谓的和平，和平是什么呢？ Harmony in all relationships，也就是说你跟所有的关系里面所有的人你都有这样的和谐的关系，你跟神 有和好的关系，你跟人就能够有和好的关系。你说等一下等一下，李老师，你是不是跟所有人都有和好的关系？是，我是。其实在这两天处理一个很头痛的事情，我还是。因为你不会去恨人，你不会去讨厌人，你怎么可能讨厌人？你跟神的关系对，你不可能讨厌人。你跟神的关系对，你不可能心里面发火，对那个人恼火，不可能的。这个叫做和平，叫做平安，就是你跟神的关系对，你跟人的关系也对。然后接下去呢，有另外三个族群，仁爱喜乐和平是内在的，是只能够神赐给我们的，你自己没法找到，你自己没法有爱心。加拉太书第五章说，使人生发爱的信心，使人生发爱的信心，是我们的神因着我们信靠他，把这个爱浇灌下来，这个爱在我们里面是满的，我就可以流出来给别人。仁爱喜乐和平。但是忍耐恩慈良善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我们对别人，我们对别人忍耐是什么？忍耐就是 putting up with others even when one is severely tried， 也就是说我们包容忍受别人，一个在再而三被试探的时候，被试验的时候，我们还是忍耐忍耐忍耐，不轻易发怒。所以我们对孩子常常是不忍耐的，然后我们就会变成 irritating， 不耐烦。不耐烦你就要小心，因为不耐烦变成一个 pattern， 一个习惯的时候，就变成什么？没有耐心的人。所以你要赶快回到神面前。恩慈，恩慈是什么？恩慈是 doing so for these for others， 对别人，为别人做那些很体贴的事情。在 Jerry Bridge 这个 Navigator 的会长，他写了一本书叫 Respectable Things， Confronting the Things We Tolerate。他说我们来面对一下我们一直在忍耐包容觉得无所谓的那些罪，在里面他就指出一个自私 self-centered 自私的人。自私的人是什么呢？是不体贴的人。不体贴在哪方面不体贴？我们可能在言语行为上都不体贴。今天我不开心，我就瞪赵老师一眼，这叫不体贴。你没有想到你瞪别人一眼给别人的感受，别人还得去神面前怎么样调一调，被神医治。如果他灵性不够高，哇，好小子，你敢瞪我，他心里面就怎么样瞪我回来，然后我心里面更生气，然后我们两个呢两败俱伤，两败俱伤。所以我们每一个不体贴的言语行为都会给别人带成什么伤害，因为你就是那根刺，对那一个人，那个人必须要包容你，那个人必须要被神借着你去熬炼他的爱心他的耐心。那不单是如此，你可以增加正面来讲，你头痛人物讨厌的人可以使我们成长成圣，可是你会伤害别人，你真的会久了你会伤害自己。你想想看，我天天就说嗨，然后你就不理我，我给你嗨了30次你还不理我，那我这样说，哦好，还不到490次，继续嗨嗨。我告诉你到了500次我可能会什么，我就不理你了，你知道吗？你的人际关系会很差，别人会觉得你这个人很那个字叫烂。然后另外一个是什么？另外一个是良善。良善 goodness 是什么呢？是 showing generosity to others，为别人着想，为别人着想，对别人做好的事情来为别人着想，为别人的好处你来做一些好的事情，对他来慷慨。所以当你去看忍耐恩慈良善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是我们跟人的关系。你里面如果操作圣灵给你的欲望出来的圣灵的行为，肯定你是很爱人的，你可以在爱人上去成长。然后最后一个族群就是信实温柔节制。信实是什么？信实是 trustworthiness and reliability， 你这个人很可靠。什么样的人可靠？我说赵老师这个礼拜能不能麻烦您 教堂带领查经您来负责。他说好。结果呢我们就很放心，礼拜天就礼拜六晚上他说对不起李老师我不能去。为什么？因为我爸妈从加州来了，我爸妈从台湾来了，我爸妈从中国来了，我不能去。这叫做不 reliable。我们同工的人、最怕这样的人，先跟你讲好，你说好，然后呢你已经跟我讲好了，而且我是事先一个月前就跟你讲我要出远门了，但是那一天我不在，我们能麻烦你把这本书带去给那个教会的牧师，因为我不在。他说能。结果等我到了中国，他竟然给我发了一个 email 说下个礼拜天我祷告再三，我决定不去那个教会。我心想你一个月前怎么没有祷告再三，然后说对不起我不能去，然后就过了，就快到了前几天，你竟然给我发一个 email 说我不能去，你不能去，我要托你从那里拿东西就拿不到，那拿不到这里面有时间性，那我怎么办？哎，我就想说好，主我感谢你，你让我认识他的为人，也就是说这样的人啊，以后我不会再找他办事。我们对孩子讲话也是一样，你说爸爸明天带你去钓鱼，那你先想想看，在你讲这句话之前先想想看你的 schedule， 你明明知道明天有开会，你要说明天去钓鱼，那不是很糟糕吗？那到时候你又说啊，孩子啊，我们是基督化家庭，我们要尊主为大，我们要先神的国神的义，所以不能去钓鱼，那是属肉体的，我们要去属灵的事情，你孩子会恨死你，觉得爸爸讲话不守信用，觉得原来基督徒就可以这样子假借上帝之名来不守信用，你就不是一个 faithful 的人。温柔，温柔是什么呢？温柔是 meekness and humility， 就是谦卑温柔。这个谦卑温柔不是像你们想象中那样说赵老师的妻子刘敏一定很温柔，李谭英一定不温柔，我特别要用这两种对比，因为他实在太温柔，没办法只好找他了。或 Margaret 师母很温柔，你就说李谭英一定不温柔。我跟你说不，我只敢讲这两个人，所以我用这两个人举例，因为他们比较成熟一点，讲别人的话别人会骂我的，会丢我石头。你认为的温柔就像他们那样的温柔不一定。当耶稣讲说我的恶你们当负我的恶的时候，你们要到我这里来得安息的时候，他是温柔的，他是谦卑的。这里讲到柔和谦卑就是温柔，是指什么？是指我们对神的话是柔和谦卑的，就是说别人来跟我讲一次就够了，不需要讲两次讲三次讲五次讲十次，我还要 self defensive， 那个叫做神的话碰到你的心田，碰到铁板烧弹回来。温柔不是像你想象中说一定要那种很 soft 的很娘娘腔的，如果这样的话那弟兄都不温柔了，都不敢温柔了，谁敢温柔啊？弟兄男子汉气概不可以温柔。但是圣经讲温柔是柔和谦卑，是对神的话，不是外表，不是外貌，不是言行举止那种声调，而是一种从心里面对神的话，就是很柔和，神讲话就听，神讲话就听，就听进来。到最后就是什么节制，节制是 victory over 什么 sinful desire。 不过Jerry 他在他这本书里面他讲，他说 self control is a governance over prudent control of one's desires, craving, impulse, emotions and passions， 是你对你自己里面那种欲望渴望热望本能冲动的一种操练的节制。It is saying no when we should say no， 是应该说不的时候就说不。It is moderation in legitimate desires and activity， 在那种可以接受的言行举止活动的时候你应该要有的节制。还有是 absolute restraint in areas that are clearly sinful， 对于很明显的就是有罪的你是绝对要禁止的，这样的一种能力叫自我节制。那这种自我节制谁能啊？然后 Jerry 就提到吃喝方面、饮食方面、脾气方面要节制，个人财务方面要节制，时间上也要操练 self control， 金钱上要操练 self control， 口舌上要操练 self control。 你很生气的时候你是不是就是这样，赵老师我跟你说我跟你势不两立，是不是这样？ No， 这叫做 self control。 在你看圣灵所结的果子， 是从心里面，心里面是什么？心里面就是圣灵的欲望。所以加拉太书在这里就告诉你，如果你顺着圣灵，你出来的就会是这些好的，你顺着情欲，你出来的就是那些不好的。这两种自由，这两种自由的后果彰显出来。然后对我们来讲，那你为什么要自由？自由的目的是什么？自由是因为当我们想说神给我们自由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可以放纵肉体的情欲，我们觉得我们可以滥用神的恩典。反正今天我如果真的很不好的话，我如果五年后十年后我再来认罪悔改吧。今天我看赵老师不顺眼，我骂他，虽然有一点点知道不应该骂他，十年后再说赵老师对不起。可是你怎么就认为你十年后你还活着呢？你怎么就不会认为说你今天出去了就有不测风云呢？你怎么知道神的恩慈就是让你可以任凭到最后神就任凭你去？神的恩慈是领你悔改，神的恩慈不是让你去心刚硬一而再再而三成为一个犯罪人，到最后你就死掉。因为罪既长成就生出什么？就生出什么？死。雅各书讲得很清楚，不要自欺，神不会试探人的。个人被试探是什么？被自己心里面的什么欲望、私欲。私欲既怀了胎，你看你就在那边酝酿酝酿酝酿。我们每个人都有私欲的，你那个私欲出来，你要赶快到主面前说，主啊赦免我，帮助我断掉这个东西。当我们跟主说，主啊赦免我的时候，这个罪就被认了，在神面前这个罪就被赦免了。因此罪的权柄 power 就在你身上， powerless 就没有能力了，所以你能够 overcome， 你能够靠着圣灵 overcome。 可是你没有到神面前去认罪，没有向神面前到神面前承认，没有说神啊我需要你，请你帮助我的时候，你就想靠你自己的行为来不做那个事情， that is impossible， 你会很痛苦，你没法。因为罪有它的 power， 而罪的 power 是在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才能够破除。没有耶稣的宝血，罪的权势是不能够被破除的。你再怎么样无敌铁金刚超人，你破除不了罪的权势在你身上，你破除不了，你道德上不能，你道德上不愿意，你道德上没有那个能力，你破除不了的，那是只有耶稣基督十字架才能够破除的。所以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它不是你要用来放纵情欲的，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神给我们自由，神救了我们，释放了你，不是让你去放纵情欲。当然你可以用神救了你，你继续去放纵情欲，特别是在属灵的神的肢体神的家庭里面，如果你的配偶是基督徒，你放纵情欲的结果，我告诉你，有一天你会身败名裂，你一定会。如果在神的家，这是神的家，这个教会是神的家，耶稣基督是头，这是神的教会，神的国在这里，你在这里放纵情欲，你会伤害到别人，而且你会让别人看到说，哦，原来这个50岁的人，他从20岁信主，现在30岁，我那么尊敬他，哇，我那么尊敬他，他竟然是那种让我很失望，他竟然是那种，我以为他很有爱心，我以为他很有耐心，我以为他很敬虔，原来不是那么一回事。人们对你会知道你不是我们所尊重的人，只是人们没有来告诉你，你还觉得你很好。我常常在想，如果真的咱们这个教会如果要来投票表决的话，比方说李老师每个人去给他打分数，张牧师每个人给他打分数，赵老师每个人给他打分数，郑弟兄每个人给他打分数，执事每个人都给他打分数，每一个弟兄我们都给他打分数，每一个姐妹我们都给他打分数，每一个人都给他打分数，你敢保证你大多数的分数都是很高吗？你敢保证吗？你说可是大家并不认识我，我告诉你，就那些跟你有过节的人很认识你，一定会打你零分。那你就要去思考啊，他是出于怨恨打我零分呢，还是我真的是零分？自由的目的 是我们彼此要来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里。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什么？彼此消灭。自由特别在神的家中不是拿来放纵的，如果放纵，彼此会相咬相吞，因为你会把对方的罪性激出来，你很饿，你会激得人家跟你一样饿，甚至比你还饿，然后你们俩呢就在那边相咬相吞，然后圣灵就在那边担忧伤心，然后撒旦就哈哈哈哈，撒旦在那边狂笑。你看得见的仇敌不是你的仇敌，他们在担心。有多少会友曾经为自己的家人，为自己的教会所发生的事情在那边流泪痛哭，你知道吗？你有没有可能就是那一个人让人家流泪痛哭呢？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吧，只是你自己不知道而已。自由是基督释放了我们，给我们得自由。这个心，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意念，是只能耶稣基督来释放我们。当耶稣基督释放我们，使我们得自由的时候，请你不要滥用这个自由。自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自由是当耶稣基督释放你之后，你就不属于，也不在肉体的情欲的权势之下，你的心是可以顺服圣灵的欲望，你的心有圣灵，圣灵的欲望借着你向神呼求，活水的江河就会把钉十字架的主所成就的救恩的一切丰富的恩典丰丰富富赏赐给你。因此你在各式各样的环境当中，你可以，你有能力不会去行那些圣灵的欲望，那些加拉太书讲的什么性淫乱啊，什么 拜偶像行邪术啊，什么跟人吵吵闹闹啊，纷争啊，嫉妒啊，到最后有古卷做凶杀，你在心里面把人给杀了，不会的。你会出来是什么？你会出来是圣灵所结的果子。这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自由。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自由是要除掉我们里面被耶稣基督拯救出来的人，是我们里面在老亚当之后的人的罪性被除去了，你的罪性被除去了，所以你长不出那个罪性的结果，不可能的。而且不单除去，圣灵还住在你心里面，圣灵在我们信耶稣的时候他就住在我们里面，你就要去操练，所有的恩典神不偏待人都给了你，你就要不断操练，碰到每一个处境你就要去操练。这是神给我们的安慰，神已经称你为义，神已经接纳你，不管你过去有多糟多烂。所以请你不要常常去重复你过去，你干嘛活在过去？你也不要对你的过去那么的敏感。是我李台英过去很不好，如果不是为了做见证荣耀神的话，我不需要去让人家知道，我也不需要敏感说哇赵老师跟他太太是不是在讲我什么，只要我一靠近去他们就不讲话，是不是在说我的过去？我过去我已经神都赦免我们，你们干嘛老是抓住我的过去不放？你干嘛那么敏感呢？你那么敏感是因为你根本没有靠耶稣基督的宝血，你不相信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了你的过去，所以你很敏感的觉得别人在追你的罪，可是没有人追你的罪，也没有人有权柄追你的罪，唯一能够追你的罪的就是魔鬼撒旦带着你的罪到上帝面前去控告你。但是耶稣基督已经洗干净了你，你只要去吧，从此又不要再犯罪就好了，你干嘛那么敏感？是你自己没有依靠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你会对自己的过去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一直念念不忘。当你念念不忘的时候，你会很敏感，你对这方面的事情，只要我一讲有一个同性恋，只要我一讲同性恋，他就很紧张，然后他就跑来说，老师你知不知道我是同性恋？哦，我说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要知道的话那我就直接对你讲了，对不对？我知道的话我干嘛还站讲台？因为讲台就是给所有的人，给不知道的人，要知道的话那我不就指桑骂槐，我不是借着讲台来骂人了吗？不单如此，神给我们这个恩典，称我们为义，神接纳我们，因为神接纳你，所以怎么样？所以你能够被神炼净， 你能够效法耶稣基督。效法耶稣基督是一种恩典，不是一种行为，不是一种责任，不是一种义务，不是一种重担。效法耶稣基督是一种恩典。只有被神接纳的人，知道神很爱我，知道神赦免了我的罪，知道神破除了所有罪恶的权势在我身上所做的捆绑，我才能够自由的为神而活，我才能。而这个效法耶稣基督的恩典会使我有能力去致死肉体。所以加拉太书说什么？加拉太书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在罗马书是讲说我们被钉死，我们跟他同钉十字架，是被动式。在这里是指我们主动的把肉体跟肉体的邪情私欲钉死，就是说你有责任，你有责任去把你身上的肉体的情欲致死，你有责任去操练身为神的儿女用这样身份去活，在每个处境当中去活，这是你的责任。如果你只想，你只想要有恩典，不要有责任去成圣，那会是什么状况呢？那这样子你的福音是偏的，你的福音是偏的，变成是什么？称义，但是不要成圣。结果呢，你只有恩典，你没有成圣的义务。这样子的福音不是平衡的福音，这样的福音是反律法的。神是律法的神，神的话就是律法，你是在反神的话。你说我只要恩典，我只要到天堂外面门口扫地就好，没这回事。神所拣选的，神发动这三工，神一定会成全这工。不但李台英要成全这工，张牧师要成全这工，赵老师、郑弟兄，每一个人都要成全这工，每一个人没有例外，没有例外。你不能说我只要享受恩典，我就不要去成圣。你不想成圣的是什么？是爱肉体，怕吃苦，还在想着这世界。我告诉你，我也想世界，你知道吗？我也很想啊，不要那么辛苦，我就有钱进来。我也很想呢，每一天睡大懒觉，睡到三更半夜不起床去看 DVD， 然后第二天睡到十点二十十二点。我也想，我也想天天有好吃的，我也想开好车，我也想每个人都跟你一样，因为我们相同的地方多过不一样的地方，我们都是罪人。我也想，我想赵老师也想。但是那是过去，在基督里钉死了。从他信耶稣，从我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就不断操练操练操练什么？顺服神。所以当我们顺服神，我们就去成圣。但是如果你讲到成圣，你不讲到神的恩典，你要靠自己的话，靠自己来成圣的人是律法主义，要靠自己做。成圣没有称义，没有神的接纳，没有神的恩典，那这样子的结果是什么？这就是律法主义。你每次碰到别人跌倒，你就指着手指头去讲别人的时候，那个叫律法主义。你不给别人跌倒的空间。我最近常常问一个问题，我说如果有一天我告诉你说我犯了淫乱罪，你接不接纳我？你接不接纳我？那个徐婉丽如果犯了淫乱罪，你们接不接纳他？那个郑弟兄如果犯了淫乱罪，你们接不接纳他？如果赵老师犯了淫乱罪，你接不接纳他？张牧师犯了淫乱罪，你接不接纳他？你说徐万丽吗？还可以，平常他供我们吃。郑弟兄吗？他吉他弹得不错。当然，赵老师还有可利用之处，不然佳音倒了怎么办？张牧师，我讨厌他，绝对不行。那李老师更不用说了，李老师是张牧师请过来，一定跟他是一伙的。我曾经听到贵教会有人这样说，李台英是张牧师请来，是跟他一伙的。可是我要告诉你，你去问张牧师，张牧师可以很明白告诉你，我有放过张牧师吗？没有。他可以跟你讲没有。我在学习用神的恩典追着张牧师，我在学习用神的恩典追着郑弟兄，我在学习用神的恩典追着赵老师，我在学习用神的恩典追着徐万丽，我在用神的恩典追着你们每一个人回头回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不会对你们有什么定罪，定罪的是只有神可以做的，我不能。但耶稣基督来不是要定我们的罪，他来是什么？他来是要拯救你，释放你，接受你，改变你，让你能够被他改变。因此他就要把你能够被他改变这个恩典赐给你， 他已经赐下来了，天上各样属灵福气已经丰丰富富赐下来了，剩下是你的责任，你的责任。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重新享受这个自由呢？答案就是救赎的爱， Redemptive Love， 神对我们的救赎的爱。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生，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这一句话是在告诉你，我们每一个信耶稣人都有这样的可能性，有这样的光景，就是被偶然的过犯所生。我讲的不是一个模式习惯性的惯性的犯罪，累犯再犯，我讲的是偶然。你今天呢心情不好，你会拍桌子发脾气，那个叫偶然。你常常心情不好，常常跟人家发脾气，你叫做 bad temper anger， 这是罪，这是你要悔改。但是我们讲的是有人，有人就是被偶然过犯所生，他就没小心，没留意，没有去操练，没有自我节制，他跌倒了，他陷在过犯里面。这是你我都会的，李台英会，你也会，张牧师会，郑老师会，你也会。你不管在教会里面有没有头衔，你都会，你会陷在过犯里面。那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呢？是要把它挽回过来。谁能够去做挽回的动作？属灵的人，属灵的人。也就是说，教会发生事情的时候，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资格出面的。不属灵的人出面，是属地的、属鬼魔的情欲的智慧，会带来纷争。雅各书说的，你用你的意见，你用你的想法，你决定要这样做，结果呢，你决定那样做，属灵的人决定照圣经上的做法，你就决定要照你的做法，因此你给教会带来分裂，带来不和。你认为你的是对的。我跟你说，圣经上明明白讲，也不是我讲， Henry Matthew 神学家在解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清楚讲到，只有属灵的人可以去做挽回的动作。那问题是，谁是属灵的人呢？谁是属灵的人呢？那你就去操练吧。这本书是我们最近刚出来的，改变生命改变心，讲到怎么去帮助别人，怎么去关怀别人，怎么把被偶然过犯所剩的人挽回来。他讲到不单是技术的层面，也讲到什么心生命的成分。如果你是一个不属灵的人，你说你要参与，你要挽回，你会给教会带来很大的 b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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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ouble， 你会变成一个 trouble maker。 但是你还觉得自己是对的，是对的。可是我告诉你，有一天你不要自欺，将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从神那里什么受审判，你等着瞧。现在是敬虔的人在忍耐等候，说 Oh Lord how long， Oh Lord how long， 你还以为自己是对的。属灵的人，属灵的人是我们每一个在座的弟兄姐妹都应该渴慕的成熟度，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应该敬虔，我们应该学会用神的话语来看事情，来做事情。如果你不能坚持神的话，你的技术技巧再好，你还是在神面前是 guilty。 如果你能够坚持神的话，你的技术技巧成分不好，神说继续改，你不算有罪，你只是技术不习练通达。这里面是有差别性的。我们要去把别人挽回，我们的态度应该是什么呢？我们的态度是，我们必须要谦卑，要温柔。为什么？用温柔的心。温柔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我们自己对神的话要先温柔。对神的话不温柔，想要用神的话去挽回别人是不可能的，是不可能的。你想你孩子就知道，你告诉你孩子要读经要祷告，你每天早上起来都不读经不祷告，你的孩子会读经祷告吗？你希望你孩子是敬虔的后裔，就是你看你的孩子呢，他就看着你，你的价值观是什么，他跟着你价值观也是什么。所以圣经里面还讲什么？讲说我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但是我们自己要小心，恐怕也被引诱。这一句话就是说，你要谦虚哦，你不要觉得说你不会跌倒。有些人会自欺，觉得说我就是比别人好，我绝对不会跌倒，我来处理这件事。当你说我不会跌倒，我来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已经跌倒了。你虽然没有跟他犯同样的罪，你已经犯了骄傲的罪。所以你的态度你要注意到，谦卑可以保护我们，就是说你要小心，因为你自己没有比别人好。但是呢，有一种人呢也会跟人家做比较， 就觉得什么，就觉得说啊，我自己呢比大家都很糟，所以呢我没法做什么，我也不会成长，也不会成圣。但是你要小心啊，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你要查验你自己，神给你的灵性，神给你的恩典到什么程度就是什么程度。那你怎么知道呢？你就定睛在神，你就知道。定睛在神的人，你可以知道你自己是什么德性，你知道你是在跟神做比较，而不是跟别人做比较。所以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的时候，这里讲的是什么？讲我们个人将来都要向神交我们自己的责任的部分。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的部分，但是你对别人呢？对别人是我们要去把别人挽回，我们要互相担当别人的重担。别人的重担就是罪，我们要去承担，我们要帮他。所以我昨天跟一些弟兄姐妹讲说，我学到最后，我现在可以学到最后，就是以前啊碰到一些事情我很生气，我现在学到最后就是我可以被你踩着我走下台，我愿意让你踩着我成为你的下台阶下台。你要去担当别人的重担，除非你自己先享受到神给你救赎的爱，否则你没有爱你给不出去。所以弟兄姐妹，你应该怎么样回应？ Oswald Chambers 在今天的灵修书里面他讲了这么一段话，我觉得很好，我想 quote 给你们。他说 The holiness movements of today have none of the ragged reality of the New Testament above them. 今天圣洁运动对我们来讲，今天我们都讲要圣洁，其实跟新约一点关系都没有。 There is nothing about them that needs the death of Jesus Christ. 今天圣洁的运动就是你要好，你要做好，你要做好，你要做好，但是呢完全没有耶稣基督的死。All that is required is a pious atmosphere, prayer and devotion. 要圣洁呢，只需要有一些敬虔的气氛，祷告尾声。 The type of experience is not supernatural or miraculous. 这种经验完全都不是超自然的，不是神来的。 It did not cause the suffering of God, nor is it strengthened with the blood of the Lamb. 不需要耶稣基督的宝血，一点都不需要。可是弟兄姐妹，你知道这本书里面有一句话，我最喜欢那句话。那句话的 quote 是这样子的，他说 The only thing that can be successfully fought against is forgiven sin. 能够让我们成功胜过他的罪的那个罪是被饶恕的罪。也就是说，你想胜过你的罪，只有一个前提你才能胜过，就是这个罪被饶恕了。也就是说，你知道他是得罪神了，你到神面前向神认罪，神就赦免你的罪，神就破除罪恶，那个罪恶的权势在你身上。但是这个是需要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也就是说 It's called the blood of the Lamb， 那是耶稣基督的宝血，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你知道你错了，不是因为人家说你错，不是因为你配偶说你错，不是因为你教会的牧师说你错，不是因为同工说你错，不是弟兄姐妹说你错，而是你知道你在罪的捆绑之下，你真是苦啊，你需要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你需要。所以当我们讲到你需要耶稣基督宝血遮盖的时候，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已经释放了你，叫你得自由。你是一个自由的基督徒吗？你能够在各式各样的状况下，你真的有耶稣基督在你里面，圣灵的工作在你里面，以至于你真的能够在你的所谓的言行举止上面，所谓的你的对所有事情的反应看法里面，解释动作回应上，你真的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吗？就是你真的有能力把肉体连同邪情私欲都同定在十字架上吗？不是靠你自己的行为，那叫律法，是靠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你只能到神面前认罪。今天很多弟兄姐妹不愿意到神面前认罪，他们想靠自己来做，所以他们想靠自己在别人面前让别人觉得他们很好很属灵。但今天耶稣基督是什么？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拯救， 除他以外没有。你在性上面犯了罪吗？不管是婚外情，没有结婚就通奸淫乱或同性恋，我告诉你，不管你觉得那是多对，你已经在罪恶的捆绑之下，你没有能力胜过。你可以来跟我 argue 说 no, 我觉得同性恋只是我自己辛苦一点。我